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从今天开始，在中国时间早上六点，还有早上八点这个时段呢，我们将为您重播当天早上录制的《美国之音》的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在这一小时的开头和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3号星期二的晚间六点，在中国呢已经是5月4号星期三的早间六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有一名美国的海豹突击队员在伊斯兰国向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由战士的阵地发动的袭击当中呢，被敌方的炮火击中了。五角大楼的新闻秘书库克表示，袭击发生的时候，这名突击队员正在摩苏尔市北部向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呢提供建议和协助。一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敌方武装发动的进攻冲破了库尔德人的阵线。另一名国防官员说，这一名海豹突击队员在袭击过程当中至少受到一处枪伤，被撤离战场接受治疗之后呢，伤重不治。他是自从2014年美国领导的联军发动对伊斯兰国的攻势以来，在战场上牺牲的第三名美国军人。在欧盟与土耳其就难民方面达成的协议呢，土耳其公民可能很快呢能够得到前往欧洲的免签证待遇。这是欧盟和土耳其政府为了遏制难民向欧洲其他地区流动而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作为回报呢，土耳其已经承诺打击人口贩运，并且将难民留在土耳其境内。不过，欧洲的很多议员们威胁要在免签证问题上动用否决权，就是不希望让这个条款得到实施。欧盟方面的数据显示，今年三月抵达希腊岛的难民多于2.6万人，这不到二月份总人数的一半。欧盟官员表示，与安卡拉，就是与土耳其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呢，似乎正在起作用。土耳其方面表示，正在按计划在六月份的最后期限前满足欧盟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坚称免签证条款是欧盟和土耳其协议当中不可谈判的一部分，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土耳其认为不能够商量。国际间的一个组织透明国际发表报告说，研究人员发现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大约1/3的人需要行贿才能够得到公共设施方面的服务，就是包括在法院、在警察方面呢，以及医疗，以及获得身份证、许可证、水电供应等等公共服务方面呢，要向各种人行贿才能够得到这种应该得到的公共服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表示，用不了太多的时间就会宣布在阿勒波，在叙利亚的阿勒波开始停火，就是停止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与政府军之间的交战。拉夫罗夫是在莫斯科会见了联合国的叙利亚问题特使之后呢，对媒体发表上述讲话的。好的，各位听众，接下来就请您收听我们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话题呢，是有关中国新出台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5月3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担忧，认为这部法律可能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都敦促中国欢迎并加强与公民社会的接触，保证让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运营并且发挥积极作用。那么中国为什么通过这样一部法律？这部法律为什么让外界担忧？它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民众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呢？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西秋牧师。傅牧师你好。
哎，你好，宇宙。
傅牧师呢，通过电话从美国德克萨斯州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北京一人评中心理事陆军先生。陆军先生通过 Skype 在美国的新泽西州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4001200551来提出问题，同时呢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傅牧秋律师，这个牧师啊，就那么这次的这个法律，您认为呢，它在中国如果这个实施之后呢，对中国的这个境外的 NGO 就是非政府组织呢，产生的影响的范围将有多大呢？
我想这个法律啊，就目前来讲所产生的范围应该是会很广的啊，因为很多的境外的 NGO 在这样一个面临着可以说从被这个被迫喝茶谈话啊，到列为黑名单啊，到可以这个有公安来直接禁止这个进行活动，那么就会产生这个，我觉得至少有两个效果。第一个呢，会使 NGO 有在这个恐惧之下会自我审查，如果要选择留在这个地方的话。第二个呢，会潜在的产生这个鼓励腐败啊。那么很多其实包括境外的 NGO 啊，我看到的像最近关于美国律师协会 ABA 拒绝出版这个同标的书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所谓的进入寒蝉了。但我知道的是 ABA 在过去这个去年709之后就高层啊围绕着是不是要发一个宣言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么我所知道的那种斗争是非常厉害的，那甚至到了美国国务院，那么 ABA 在美国的在中国的一个活动机构就是所谓的叫 Rule of Law Institute 就是法治研究所叫 Raleigh，那么他们就不惜血本到处的游说希望那个 ABA 的上层呢不要发表任何对中国的这个拘捕律师这个进行批评的这个话语最后发了一个也是就是非常平淡的一个东西，所以到现在呢，我想呢有一些 NGO 很可能就会，如果要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的话，很可能还会去贿赂中国的官员，那么来换取在中国的存在所以这些呢都会产生这样的恶果。
嗯哼，好，谢谢傅西秋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在新泽西州的陆军先生，那么这个法律呢据称呢它可能影响到7000多家这个非政府组织，那么其中呢包括的领域像是慈善呢、环境甚至有教育文化事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么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法律中呢，就是您觉得这些这个有一些苛刻的这个条件呢这些机构呢将怎么样这个获得满足，如果是没有办法满足的话他们将会怎么办？
好的，那么首先呢这些机构要想在中国继续开展工作它只有两条路，第一呢就是在中国在警察机关注册一个代表机构，就是要向警察来进行注册，第二呢就是他如果不想在中国注册一个代表机构的话，那么他只能是以这种临时活动的方式来在中国开展活动，那每次临时活动呢都要提前向警方进行备案这样的一个安排呢，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呢，就使得境外的这些非政府组织呢他们在中国要存在要继续开展活动，就是他们的命运就会操纵在警察的手里，而且呢从现有的法律文本以及警察 最近这些年它的作风来看，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啊是非常的不友好，甚至于是非常的敌视。所以呢，他们在具体的和警察打交道过程当中，必定会受到重重的刁难，甚至于是一些骚扰、恐吓、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大部分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呢，他们可能会在遇到非常大的麻烦，很有可能呢，很多非政府组织、境外非政府组织呢，他们会撤出中国。而且我们现在根据现在了解到的消息，已经有不少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呢开始撤出中国。这个进程呢，是从去年这部法律开始制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
嗯，好，谢谢陆先生。那么接下来傅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刚才陆军先生也谈到，就是说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非政府组织正在从中国这个地方呢这个撤退出去。那么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呢，就是在这些年呢这样一个趋势好像已经是明显的存在了。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确实是啊，我这个同意陆军先生刚才所讲的这个总体的判断，就是说你或者是愿意留下接受限制接受控制，或者呢如果有良心要还是你坚守法治的底线，那么就只能选择离开。那么这确实是对中国一个巨大的损失。我想这个措施的出台呢，跟整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啊对整个公民社会的整体性的打压有很大的关系。那么从去年一月实施的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那几乎是把所有公民社会的这些就是动态性的活动呢组织这个不受共产党绝对控制的都视作是国家安全的威胁，甚至环保，甚至这个慈善都包括在内。而这个境外的这个境内的 NGO 早已经开始被打压，包括一些这个依原来合法存在的劳工组织，像在广东啊最近就是前几个月已经是受到取缔，甚至这个领导人被抓捕，被污名化电视甚至这个游街。那么从这个境外的 NGO 呢这个我们也能够从一些蛛丝马迹早就看到，这是如这个刚才陆军先生所讲的，就是说这是整个这个政府的这种强权化呢也就是对这个 NGO 存在的极大的这种不信任甚至敌对的行动敌对性的这个态度有关系。你看这个当这个张凯律师在这个温州电视台被认罪的时候，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说从有境外的 NGO 当然也提到了我们所在的这个对华援助协会，我所这个负责的这个机构。那么特别最后还要奉劝所有的这些这个维权律师呢都要跟这个境外彻底断绝关系要这个境外这个词是到底是啥词如果跟境外所有断绝关系，那我们这个使馆领事馆都不应该存在了所以他这个竟然出现在这样一个公开的中国这个电视和这个所有的这些媒体的报道上实在是可笑。但是呢就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说这说明这个我想这个对习政府的他对这个整体的这个执政自信心呢还是缺少这个缺少自信力缺少自信心。其实这些绝大多数的 NGO 那么都是在其实对中国的民间社会甚至对这些尤其是这个弱势群体免费的做了许多的努力和帮助从这个灾害救灾啦到一直到这个对这些这个鳏寡孤独的儿童像这个遗弃儿童我所知道的像贵州的活石教会比如说，那么这个教会其实在成立6年多有这个几个家庭发展到600多人，那么去年就专门贵州省成立这个贵州贵阳市这么取缔活石教会指挥部，那么全出动几千人要把这个教会消灭。那么原因竟然是因为这个教会呢在过去的几年里边在这个社区里边帮助了至少就是在家里短期收养了几千名这个被遗弃的这个儿童和女孩尤其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样的 NGO 那个对这个中国社会不是有好处吗为什么要产生这样的这个危 就是感觉到威胁呢？那我想这个就是可能是共产党所说的就是争夺民心吧。那就是说他非常害怕境外的 NGO 跟境内的 NGO 合作，那么使这个可以说所谓党的主旋律、党的这个党的自己的这个形象啊受到这个竞争啊。那么也许这是他本身缺少自信力的表现。
嗯，好，谢谢傅牧师。陆军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分析人士是这么讲说，这是习近平就是中国政府呢试图把西方的影响和中国社会隔离开最新的这个动作。那您的观点来看呢，是不是这个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这个努力已经达到了这个登峰造极的这个程度呢？
对，我想是这样的。那从刚才傅牧师的分析呢，我也是赞同的，就是。因为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啊非常尖锐，而且呢现在是民智已开，所以呢对于从不管是现实的接触和现实互动当中，境内和境外的人民还有团体相互之间的这种交流呢，都会带来大量的真实的信息，以及呢对于一些追求法治啊、追求平等啊，这样一些这些追求，那么都会促进这样的一些追求。另外呢，就是在互联网，同时也是一个信息交换、一个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的渠道平台。这些呢都被当局视为一种威胁。那同时呢，我觉得呢，不仅仅是他们把这些把互联网啊、境外 NGO 啊，把这些凡是能使中国人民能够跟外界相交流沟通的这些渠道、相互合作的渠道，把这些都视为威胁之外，另外呢，他们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出发呀、啊，他们对这些东西呢，天然的就是很厌恶。就算他们没有把这些就是就算是这些国际合作、这些互联网不见得能够真正威胁到他们的统治，他们对这些也是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厌恶啊，这是出于他们的意识形态出发的。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官方的对于意识形态的强调、对于意识形态的加强呢是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想现在哪怕是说境外的 NGO和就是国际社会和国内的社会、国内的民众，他们相互之间的这种合作和这种连接已经被大大的削弱。那么当局呢，仍然是他对这个领域啊，对这种国际交流合作啊，仍然是非常的可以说是记恨。那么必欲斩草除根而后快。
陆先生，我还想问你，就是刚才呢这个傅牧师谈到的，就是说其实这样的这个措施如果真的实施之后呢，对中国老百姓的影响呢，包括像是对他们的这个生命权、生存权、健康权以及这个宗教信仰权都要造成相当大的这个损害。那么关于这个宗教信仰权的问题，我们第二个话题呢将会谈到。那么陆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在这些方面呢，具体在这个群体上哪一些群体将受到最大的这个损伤呢？
我想是这样，在过去这些年呢，可以说是，中国国内的弱势群体，尤其是受到这种从国际合作当中受益，比如说艾滋病的群体、艾滋病病人的群体、肝炎患者的群体，还有罕见病的群体、血友病的群体，那么这些就是疾患群体，以及呢残障的群体，因为现在呢就是国际上的助残啊，还有反对残障歧视啊，这些非常的活跃，非常的发达，而中国呢这些方面非常落后，所以呢从国际社会呢不仅仅是得到资助，也得到很多经验和技术。其他呢当然也包括就是更就是除了这个在弱势群体他们这种权益将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之外呢，其他的也包括像一些扶贫，对，因为很多国际 NGO 在中国呢，它开展的是一种扶贫的慈善的工作，还有呢就是支教，对边远山区教育的支持以及环保。那现在中国大陆这个 空气啊、雾霾啊、水啊、土壤的污染啊是非常的严重。这些呢，其实也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公益组织他们重点支持的一些领域。当然，这其中呢就也包括人权领域，因为人权领域呢在中国来说它是相当落后的一个领域。在中国的人权事业发展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远远的离不开国际社会的帮助。那么尤其是境外的非政府组织，他们和境内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就是一些维权的个人、弱势群体之间的这种连接，可以说也是使得中国的人权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就是对于人权维护，民间的公民社会的人权维护事业来说，起到了大大的推动的作用。当然还有包括就是像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等等。但我想呢，当前当局通过法律的手段以及非法律的手段进行重重的打压、全方位的围堵，那这个呢显然就会使得这些人群呢他们的权益受到极有可能会大大的倒退。比如说拿艾滋病领域来说，由于国际上艾滋病运动非常的强大，艾滋病的防治资金呢也是非常的数目也是非常庞大，所以呢中国的艾滋病的 NGO 长期以来就是不仅仅是和境外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还有和境外政府组织之间的合作。那么这些呢才能够使得艾滋病这样一个在中国很小众的一个话题、很小众的一个群体，他们能够逐渐的发展起来，他们逐渐的能够在艾滋病的预防、治疗、反歧视、权利维护这些方面呢能够取得一些进展。尽管说这些进展呢在过去呢一直都是非常难度非常大的，那么今后如果说这些支持、这些援助逐渐被视为一种敌对的东西，逐渐被当局视为一种不受欢迎的东西，那么这些国际合作的空间，对，那必然就是大大的缩小。不仅仅是说这个法律之内，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这个法律它的种种限制，也包括呢政府各个部门，尤其是警察部门，他们这种敌视的态度，使得这个法律在实施过程当中、操作过程当中会出现更多的意料不到的麻烦。
好，谢谢陆先生。那么傅先生，我想问您，刚才呢这个陆先生谈到就是说呢实际上这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呢是帮助扶持各种各样的这个弱势群体，以减轻他们对政府造成的压力。那么现在呢面临这个法律的实施之后呢随着这个非政府组织他们撤出中国，或者是弱化他们的这个力量之后呢，那么这些民间的压力呢势必给政府造成这些民间的这个弱势群体他们所面对的各种困难呢势必给中国政府带来更大的压力。那么您认为中国政府现在他有没有能力自己拿出他的这个资源来化解这些压力？还有呢，他愿不愿意来这么做呢？
是，那个这正是我想说的，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中国政府自己给自己的制造更大的麻烦因为像比如说陆军先生讲的这些艾滋病的防治预防和这个治疗。境外的很多的这个机构那个个人呢，其实这个有许许多多的资源其实都是无偿的，在中国进行这个从教育一直到这个救治。那么我们所看到陆军先生也做了很多的事情。那么从前呢我这个艾滋这个医生啊，是吧？等等。都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但是这些如果是被迫就是退出中国，那当然是给最终是这些民众本身那么都需要还是要救治，还是要接受教育那么如果官方又跟不上怎么办呢？你像这些包括这个弃婴这个特别的这个保护还有这很多做这个老年人保护的，还有我们所经常听到的关于这个对法治教育的问题。那么其实许多的关于这个境外的很多法治教育的机构也在投入大量的资金其实在帮助中国，其实是 这个推动中国法治的进步。那么在这样一个现在是政府以透过这个强力的公安系统来对这些机构进行打压的话，那么这个负担最终会转嫁到哪里去呢？那么政府是不是有这样的资源能够接过来啊？我是有一个很大的问号的。那我觉得会反而造成社会的这个不社会的动荡啊，社会的不安啊，甚至呢就是这造成这个共产党所不愿意看到的社会的这个不稳定啊。所以我觉得就这种这个仇外啊，已经到了像这个当年这个真是文革啊，甚至慈禧的时候那种仇外了啊。那就说凡是所谓的外境外外国啊，海外啊，都现在到了这个官方的舆论的词汇里边啊，都变成了这个不能触动的啊一个贬义词啊。这个是一个其实是那个心态上就比较那个变态啊，我觉得是一种变态的排外。实际上呢，说到底最后还是说啊，就是他对自己的东西啊没有这个自信心来保持下去啊，而对别人呢这个甚至友好的援助都怀有疑心。那么像美国我们都知道，这里就是说仅仅在联邦政府注册的就是非盈利机构就是150万家。那么其实我们都知道，无论是从中国美国的社区发展啊，到这个这些环境保护，到大到这些国际性的行动啊，像克林顿这个一家所建立的这个基金会等等，就是全球性的行动啊，都是跟这些的150万个啊这个在联邦政府注册的，还不包括千千万万在州政府注册的这种非盈利机构存在。可以说这是整个民间社会的基石。如果这些 NGO 都不存在，这很多人呢，都在讲这个。其实在就是中国政府的官员来看到的话，就说，就很感叹，就说，如果这个可以说，美国政府可以不存在啊，但是呢，美国的 NGO 是不能不存在啊。美国政府不存在，这个民间社会这个照常运转，但是呢。如果美国的民间NGO 不存在了，我想整个这个可能整个社会的基石就会塌下来。这当然包括这个从教育到宗教到各个这个机构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做的话呢，真的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好，谢谢傅先生。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广东的钱先生你好。
刚才两个嘉宾的话题我要说一下，就是前段时间那个在江苏有个事情，就是说一个几百名学生在中国大陆因为环境的污染受到那个严重的身体的损伤并且感染了一些疾病。我想说一下，其实在如果有独立的机构或者非政府性的机构的话呢，在一些事情很容易被媒体曝光。同时呢，中国大陆在上个星期呢，有条微博说的很有意思，在宁波的一位市长能指使公安局的局长去放人，去怎么样？但是这样我联想到一个环境，事关人的生存，事关人的生命的安全的话，如果这样的安全都没有，去要这个政党去做好其他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政党呢，也还是有些缺陷。第二个我想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非营利性的组织，就是说在中国大陆使用最频繁的就是说一个翻墙的软件。我们都知道，在一些免费的翻墙软件当中，好像都不太好用。这些付费的翻墙呢，现在我也使用，但是呢好像也不太好用。我不知道中国大陆的网民一年能为这个翻墙能做出多少贡献，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了解？谢谢。
好，谢谢广东的钱先生的反馈。陆军先生，请您做一个简单的这个回应。还有呢，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关于这个监管 NGO 组织的这样一个法律呢，的确是应该存在，因为在此之前，据称中国政府呢是没有这样一个法律来规范和监督。但是呢，这个西方的分析讲，就其实要进行监管的是应该由民政部，而不是应该由公安部来管。那么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好的，那首先 回应一下这个
钱先生，
这位对这位钱先生他提出来的一些观点，
嗯，
对于环境 NGO 在中国开展工作呢，其实他们自身所处的这种处境一直都是非常艰难。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前，他们普遍也都是各地警察重点盯防的对象。那最近这些年呢，我们发现这种对环保 NGO 的敌对态度呢，又开始回潮。比如说，不断的近年啊，不断的有环保的人士，他们被诬陷、被指控、被判刑，还有一些网友呢，去就是啊，环保 NGO 的这些志愿者，他们通过网络呢，了解到一些环境污染的信息，然后去当地呢进行调查，居然会被警察以涉嫌嫖娼的罪名给抓起来。对，那么这些环保的 NGO、本土的 NGO，它自身所处的这些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如果说再把这些境外对他们的支持和援助切断，那么就刚才讲到的，不仅仅是说切断了他们资金的来源、资金的支持，缩小了他们团队的规模，限制了他们活动的规模，同时呢，也切断了这种国际上的就是与国际之间的技术经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那使得在这个领域今后可能越来越，就是政府掩盖、封闭环境污染信息的这样一个现象呢，会愈演愈烈。而民间要揭露这些污染信息，要对这些污染采取反制措施的这样一个力量呢，肯定是会被削弱。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一点呢，就是，在环保领域，包括其他的很多领域，其实呢，境外非政府组织啊，在中国他们做的工作当中呢，也不仅仅是包括这些揭露啊、这些监督啊、这些政策倡导，他们同时呢，也包括一些教育和慈善，比如说对学生、对年轻人进行环保的理念的教育啊，在学校里面啊，在一些夏令营啊，各种场合。以及呢，对于那些环境受污染地区那些村民、那受害者，给他们提供一些援助，那这些呢，其实也都是环保组织他们工作的范围。这些慈善啊、服务啊、救助啊，他们是在这个新法实施之后，那必然也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
关于公安部是不是应该作为这个监管机构，还是应该是民政部？
对，是这样的，就是传统上啊，在中国政府部门的权力划分之中，权责划分当中呢，非政府组织这个领域通常都是由民政部来负责的。民政部呢，在过去涉及到民间组织的所有的法律，在制定过程当中呢，都是他来牵头草拟的。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就是异乎寻常。它是由警察部门来牵头，来草拟。那其实呢，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刚才也提到了，警察部门这些年对于境外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境内非政府组织，他的态度是非常敌对的。所以呢，他在和非政府组织打交道过程当中，他本来就是戴着有色眼镜，他对于非政府组织呢，本来就是一种防范，是一种限制的思路，而不是规范发展、扶持发展的思路。所以由这个部门来负责草拟，并且负责实施，那这部法律对于非政府组织来说，那显然就是将会是一场噩梦，而且已经是一场噩梦。
好，谢谢
另
陆
外呢，我
总。
们也要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当中啊，我刚才提到了，警察对于非政府组织是非常的敌对。他除了这个法律之外，其实还有许许多多镇压的方法、打压的方法。我经常会在一些场合说，警察本来就已经有100种方法来打压 NGO，比如说，强迫喝茶，比如说呢，要把人给带走，强迫失踪，然后呢，甚至于用刑事拘留的方法。 用刑事指控的方法，也包括像判刑的方法，还有呢，就是对于 NGO 工作人员他们的亲属进行恐吓，要求这些 NGO 工作人员离职。
嗯、
对于 NGO 办公室的查抄，这些呢，在过去几年里面都是越来越频繁的发生。
好、
所以对，
好，谢谢陆先生。好，中国新法管理境外非政府组织国际担忧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呢，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宗教性党，国际社会反弹强烈，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昨天，也就是5月2号，发布2016年度报告，其中的中国部分指出，中国过去一年以来严重侵犯宗教自由的行为持续不断，在国内力图打压个人与组织的人权倡导以及对真法治的呼唤。上个星期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问题委员会也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拆毁宗教建筑和非法拘留宗教领袖及其代理的律师。此前呢，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全国宗教会议上表示，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那么中国政府的宗教政策和行为为什么成为国际社会的心病呢？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呢，是美国对华援助协会创始人傅希秋牧师，以及作家、时政评论人士郭宝胜先生。郭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的新奥尔良参加节目。好，我们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拨打这个免费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同时呢也发表见解。那么首先我想请在新奥尔良的郭宝胜先生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法就是这个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呢，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这个组织？那么这个2016年的报告关于中国部分的有哪些关键的点？郭先生，
哦，大家好。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一个由美国国会发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团体。它主要是向美国国会、国务院还有美国总统报告各个国家的宗教自由的状况，提供政策的一个建议。它是根据1998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起来。他表达的是美国的人权外交要关心全世界各国的人权状况的这样一种政策的一种思路，所以他每年呢，他要发布一个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今年的报告呢，刚刚出来，主要是去年一年的整个全世界各个国家宗教自由的状况，中国这一部分呢，牵扯到了各个的宗教的状况，他们在这个报告里认为。去年一年呢，中国的宗教自由是非常的恶劣各方面的镇压的行为越来越剧烈他举了很多的例子，比方说709大抓捕300多个律师公益人士其中很多就是因为给法轮功给基督徒辩护被抓起来的然后在这个新疆的伊斯兰教来说他们现在基本的宗教信仰的活动都被禁止，连这个男的这个留胡须女的穿这个面纱长袍民族的服饰都被禁止，尤其是这个斋戒基本上给完全的禁止。藏传佛教这块呢禁止他们跟喇嘛联系有一个丹增德勒活佛在这个狱中不明不白的死了他们举行追悼会的时候很多的信徒也被枪杀。基督教这块大家都知道就是强拆十字架去年是愈演愈烈有将近1500多个十字架被强拆。 啊，很多的家庭教会的领袖也给抓捕，反抗拆十字架的牧师啊都被重判，像那个金华的牧师啊，包国华夫妇被重判十多年，啊，天主教这块呢，也是他们绝对禁止跟梵蒂冈的联系，很多地下的神父被神秘的这个失踪，神秘的这个自杀，啊，还有呢，我们知道对这个新兴的宗教啊，法轮功呢，啊，也是这个镇压是加剧的，很多都送到这个拘留所啊，还有一个叫华藏法门的，这本来在中国的这个爱世中邪教里没有他的名字，但是在去年这个珠海一个地方法院就认为他是邪教，把他的这个创始人呢就判了这个无期徒刑，啊，所以你就看到在中国呢这个去年一年宗教自由方面迫害是越来越剧烈，值得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和美国政策的一个调整，对。
谢谢郭先生。那么傅先生，我想问您，就说呢，刚才郭宝生也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宗教权利受到伤害的这样一个现状呢，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这个相当大的这个担忧。那么这个加剧的担忧呢，您认为会不会促使像以美国为首的这个西方社会呢，来反思他们过去的这个外交政策呢？
当然会促使，并且现在其实已经在做很多的调整。我那个说的这个地方的时候是谈到这个1998年通过的这个国际宗教，美国国会通过国际宗教自由法案，就设立了这两个机构，一个是就是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另外一个呢就在美国国务院专门设了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并且由总统任命一个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那么现任大使呢是一个拉比叫 David Sepperson。那么他这个根据这个法令呢，就是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每年需要向国会和这个总统呢提交一个这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边特别要把这些所谓就过去一年持续性的并且严重的并且是有系统性的这个宗教迫害的国家特别列为一个 CPC 的名单，就 CPC 就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就是说是一个特别关注国名单。那么根据这个名单呢，如果美国国务院也接受这个名单里边的成员，那么就可以进行包括这个制裁在内的一些这个措施，要求这些国家改善。那么中国呢，1998年以来一直是榜上有名，应该是榜上前三名。那么西方的政策呢，我想那个很明显现在也在逐步的调整尤其是在这个克林顿总统期间，在游说给予中国最惠国这个待遇，以及后来加入 WTO 之后呢，当时的这个不管是这些建制派，对不起，在这个在国会里边还是在政府里边还是在商界都有一个特别的流行的看法，也就是说跟中国的这种这个商业越多，接触越多这个贸易越频繁，必然导致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程度会越来越高，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人权会改善。那么，但是这20多年过去了，那么六四之后，其实27年也过去了。那么现在呢，反思已经到了。我在上个月在英国的议会特别有一个听证会，我也特别作证，还有几位这个英国的最有代表性的几位中国问题专家所有的都改变了看法，都在进行呼吁表示呢，就是说到了这个重新检讨就是说对中国的整体的这个人权外交的政策的时候了。那么那些所谓的，尤其是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要检讨的，就是以所谓的这个每年跟中国的人权对话，那么无论是中美的人权对话，还是中欧的，还是中国跟欧洲其他的，中国、英国西班牙等等这些每年的人权对话最后现在看成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大家都已经看到这个人权对话成了一个人权瞎话完全是各说各的，从那个人权粉饰的一个场合根本不仅仅对中国的人权改善于事无补，而且呢还成为了一个就是粉饰他这个遮盖人权打压的一个舞台。 那么我想这个现在呢应该是主流的啊，包括美国国会的主流的声音，不管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已经形成共识啊，都觉得到了全面检讨的时候。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检讨，就是说啊，到了一个现在就是整个宗教自由的恶化呢啊，可以说是触动了整个西方啊，这个可以说这个无论是美国的建国的这个价值的根基啊，还是西方的整体的人权啊，无论是国际条约还是人权的这个方面的这个树立等等，这是它的这个核心中的核心。如果对良心自由和这个宗教自由，像中共这样啊，就是说大规模的这种有系统的持续性的打压的话，而西方却忽略不计，那么这个呢可以说都这个朝野都在惊呼啊，这个会可以说是整个比这个1929年对这个希特勒的绥靖政策那时候所产生的恶果会更加的严重啊。因为一个对自己的国民的基本的良心和信仰啊，宗教和宗教的自由啊，这个和这个是作为第一自由都完全罔顾啊，对这个一个跟美国领事馆啊就是见了一下面啊，谈论一下就是浙江的这个拆十字架的事情，像这个文小武这个弟兄啊，就是温州的一个教会领袖啊，就是在这个本月的25号，就是前两天啊，竟然夜里11点就可以有这个国宝突然袭击，冲进去就全部给把妻子太太和把太太孩子和这个本人全部抓走啊，现在也不知去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觉得说你怎么可能他去兑现对国际条约的承诺，那一个对自己的法律啊这个法治都不能够尊重的话，你怎么能够指望他对一个这个他的这个长期的国际承诺啊进行那个保证呢？啊，我想这个是动了这个西方的在这个我觉得核心的神经部分。那么我是已经这个欧洲议会邀请我5月25号会在欧洲议会专门就这个中国的宗教自由和这个法治以及习近平的小文革啊，做专题的演讲，我也会谈到这个话题。
嗯，好，谢谢傅先生。接下来郭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呢，就您的观察来看，这个宗教，尤其是这个西方的基督教呢，在中国社会目前是一个怎么样的这个整体的状况？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傅牧师也谈到，这个西方对宗教自由的这个重视呢，其实在对中国方面没有太大的这个作用。那么为什么会没有作用呢？这个都请你谈一谈。
其实在美国的话，宗教自由呢，就是第一自由。刚才傅牧师也说，像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就是，国会不得确立这个国教，还有这个禁止信仰自由。美国它立国的根基啊，就是要清教徒在全世界，不仅是要宣教，而且确定，上帝的公义和自由，所以他们一定，有一这样一个思想啊，就是把这个宗教自由向全世界推广，所以他每年要发这个人权报告啊，这个就反映了他们的一个关心其他国家这个人权状况、宗教自由的这个心态啊。但是随着这个西方整个世俗化，就是宗教信仰越来越淡漠啊，他们对宗教自由呢，就是看得并不重要啊。在小布什时代时，大家知道小布什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当时呢，对宗教自由呢是非常的关注，对，尤其对中国的基督教家庭教会的自由。但是后来你看，这个整个美国西方这个世俗化之后，他这种宗教自由的关怀，他是比较淡漠。然后中国的逐渐的强大经济的利益的交换呢，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人权方面，尤其宗教自由方面呢，他确实是在走下坡。所以这次宗教自由委员会提的这个建议啊，特别强调美国政府要强化对中国的这个压力，包括收集那些侵犯宗教自由官员啊，他们的信息啊，还有禁止他们旅行啊，还有资产的冻结啊，这个外国的压力是很大的。再一个，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呢，随着改革开放啊，是越来越兴盛啊。为什么要拆十字架？为什么要做基督教中国化啊？宗教中国化的运动，就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呢，很多的中国公民了解到外面的世界，包括外面国家的这个宗教自由的状况啊，所以很多人就是这个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各种的宗教，迅速的来这个接受啊，去迅速的一个发展啊。像中国的话， 他官方认为三次教会的有两三千万人，那家庭教会是他的三四倍啊，这样的话就总共加起来有将近一亿了，所以这个人数的扩大啊，迅猛的增长啊，这个挑战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霸权，他也是非常的一个担心啊，所以在中国呢，宗教确实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虽然逼迫在这个加剧啊，但是宗教的复兴呢已经无法避免，这一点情况呢，从习近平他们是看得很清楚，所以他也是这次高规格的开这个全国宗教会议，然后要求各级党委啊，把这个宗教当作最主要的事情来抓。原因就在这里。
是，那么郭先生，我还想问你，就是说，宗教呢，除了在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之外呢，我想请您再谈谈它在香港和台湾这些中国周边地区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
哦，在台湾，就是在两蒋时代呢，也是有宗教自由，所以台湾的话，不仅是基督教、天主教，各种民间宗教也是非常兴盛，尤其是这个台湾长老教会，在这个推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些三自会啊，也在不断的统战渗透，这个台湾的宗教界，你看像星云大师啊，很多这个佛教界的台湾的名人都成为中共的这个代理人，而且中共也派一些代理人呢来对付在台湾的藏传佛教啊、法轮功啊、全能神，在香港的话，他也是不断的渗透统战，所以你在香港。为中国的家庭教会声援的这个组织啊、牧师啊是并不多的。像拆十字架这么严重，就是到这个中联办去抗议的团队啊并不多。大部分的香港教会也是被他给统战渗透，所以香港、台湾呢，确实现在目前呢还保有这个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一定要珍惜他的这样一个状况，对。
好，谢谢郭先生。傅先生，我想问您，就是我们刚才在开篇的时候谈到，就是上个星期呢，习近平开了一次这个全国宗教会议。那么这次的这个宗教会议呢，是自从二零零一年以来到现在呢，这个15年以来最高规格的这个宗教全国宗教会议。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从这个会议上的习近平谈到这个中国的宗教呢，应该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的这个宗教发展这个宗教理论。那么也就是我们所通俗讲的这个宗教呢要信党。那么从这一点你可以看出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宗教思维是怎么样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宗教呢在一个社会中的这个作用呢，它是对政府呢究竟是一种稳定的作用呢，还是一个挑战的作用？
那么从本质上来讲，那么当然宗教是这个人类生活里边是最不可密切的生活的，对，没有国家就没有政府就有宗教，就是说只要有人就有宗教的意识，那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分开的。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呢，他把这个整个这个意识形态的控制啊，现在触角就是严厉的，就是这透过这次会议伸到了这个宗教管理这个方面啊。实际上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是令人担忧的迹象。那么宗教信党或者说要中国化这个宗教啊，甚至说要这个进一步的延伸，江泽民时代提出来的。要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用啊，等等这些口号呢，我觉得都是面临着就是一些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整个宗教自由啊全面可能收窄的一个迹象，那么这个跟他上台之后整个意识形态的收紧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包括对基督教的这种强力的打压，那么我所了解的，习近平第一次在这个洛杉矶的一个庄园跟奥巴马总统会面的时候。当时这个领事馆跟他安排了两个留学生就是特别有个会面。那么结果他问留学生其中一个留学生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留学生来到美国之后纷纷信了基督教？那么这说明就在他脑子里边，他还是在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怎么去削弱甚至消灭这个影响。那么所以才导致近几年呢，连圣诞节都在这个中国的大学校园里边禁止庆祝，这个是有辅导员呢，甚至在这个大学的门口专门拦截圣诞前夕去过圣诞的这个学生，这个以这个看革命这个电影来进行代替。
好的。 非常感谢。那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傅希秋先生和郭宝胜先生参加，以及上半场的陆军先生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俄罗斯是否联手封杀互联网，以及香港自由度为什么每况愈下，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之音在今天早些时候录制的电视节目《时事大家谈》，下面为大家播报一组最新的新闻。由美国、俄罗斯和联合国领导的一个小组正在努力敲定一项计划，让叙利亚恢复停止敌对行动。叙利亚的政府和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战斗可能会瓦解各方打击伊斯兰国的多国努力。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我们的团队，他说，以军方为基础，正在做需要完成的细节工作，使得停火能够恢复。克里是星期二讲这番话的。就在星期一的时候，他还在日内瓦同相关的官员举行有关叙利亚的紧急会谈。另外，克里还同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通了电话。美国和俄罗斯在共同主持一个叙利亚停火的这个小组。星期二早些时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甚至呢，就是在不到一天之内呢，就能够达成相关的停火协议。拉夫罗夫还在莫斯科同联合国叙利亚特使举行了会谈。另一方面，设在美国的一个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日前发布消息说，目前已知的由于参与了中国1989年6·4而入狱的最后一名在押犯苗德顺获得减刑，将在今年10月份刑满释放。对话基金会的创始人 John Kemp， 他的中文呢是康源，他说他本人亲手将有关这名就是参与了1989年6·4活动的苗德顺的材料交给了中国中央政府的某位官员，他表示不方便透露这名官员的详细身份。来自河北省时年25岁的工人苗德顺参与了1989年发生的以北京为中心的在中国各地都展开的要求民主的89·6·4抗议。他在1989年8月7号因纵火罪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苗德顺和另外4个人被中国政府指控向一辆燃烧的坦克投掷了一个箩筐。在1991年的时候，苗德顺的刑罚被改为无期徒刑，之后呢还3次获得减刑。在服刑期间，苗德顺多年没有能够与外界取得联系。曾在1990年代同他一同服刑的人士记得他那时非常的消瘦，而且拒绝承认自己犯有罪，而且拒绝参与监狱的劳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的负责人 John Kemp 就是康源表示，他在1990年代的中期就注意到了苗德顺这个案子，但是在2005年才真正开始追踪关注此案。另一方面，有美国专家表示，美方应该派副总统拜登去台湾参加5月20号举行的台湾民进党当选总统人蔡英文的 就职典礼仪式，说这样可以对北京发出恰当的信号，就是表示美国方面关注台湾的局势。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日前在美国的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上撰文，再次呼吁争取在他在任期间，国会方面呢能够批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